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晚上的时候，感谢主给我们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有点交通。在交通之前，我心里面就把一首诗歌放在我的心中。今天晚上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等主回来》。那是我们年长的弟兄他写的。那这首诗歌对我个人来说的鼓励很大。那最近这一周，主也把这首诗歌一直在放在我的心中。愿意今天晚上主把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他要回来的这个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心里面得鼓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好不好？遥望主来新波前，今生应许在前，如今心事多纷飞，云翳消灭是危言，主话其实神与来，同上不可缺少的，是从当世界宝，尽心追求不懈怠，就是就同心宣告，心诚敬畏如山，最纯大中国梦，同向荣耀西安乡。弟兄姊妹，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对不起，我们要那个有一点回音。好，感谢主。对，弟兄姊妹，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灵有没有被神摸到，真的是能够进入我们弟兄写这首诗歌里面的那个灵，这首诗歌里面这个迫切的心向着主的回来是非常的非常的深刻，但愿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这样子的实践当中，再一次的被主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像诗歌的说，常常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抒紧来做预备，然后当以上面的事常常为念，那我们弟兄姊妹，要不要我们再来一起唱一首，再来唱一次？这一次我们希望可以弟兄姊妹大声一点，可以开口的话，请你开口，我们一起把整个房间充满了这个诗歌的这个声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遥望主来金波前，今生应许在天，数尽心事上边是为你，主啊，你是真理吗？同生不可缺，追求无限大，与神同心神动，心中极为荣耀，同享荣耀喜安乡。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直到晚上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晚上的时候，我们求你用你脸上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你来对我们的心来说真实的话语，好叫我们灵里面真的被你摸到。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都活过来，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再一次的以上面的事为念。主啊，晚上的时候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交通的之前，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每一个心田都是预备好的，都是好土的，都是打开的，都是能够向着你打开的。主啊，愿你今天晚上能够自由的在这里运行，在这里自由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也让基督身体的丰富能够借着弟兄姊妹在家里的这种的交通的敞开能够显明出来。愿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得着你要得着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好，感谢主。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编号第三，会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5到25节。好，那我们如果已经打开的话，我们会分几段一起读，我们不会一次性的把所有都读完。因为我想这里面的属灵的那个意思很丰富很丰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慢慢的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交通。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安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比利沙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已经把他们独生育，两个人就倒卖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会再继续的读。当我在预备今天晚上交通的时候，主把这一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好像再一次的在我里面好像再解释了一遍，我才慢慢的发现在里面的那个属灵的丰富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晚上会交通到主要是两个人物，一个是撒加利亚，另外一个是天使对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他的那个服事。那在这两个人的他们的这一个记载里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因为上一周我们的弟兄他我们讲到上一周我们读到弟兄交通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面。他来了，他把神的旨意带到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族类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神他像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旨意是永远的，但是呢神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将他基督的意义的无限的丰富在时间中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在看见这一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在 很每一个时代的一个进展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把基督的意义从预表到道成肉身，借着教会把基督的意义在身体的那个里面彰显出来。再往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千年的国度，基督要得国，然后再到一个新天新地的这个一直的扩充。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意义的这个越来越丰富起来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上一周所讲到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在神的旨意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它是一个开始，但是它不停在那里，它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借着教会，然后再一直扩充啊。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的神一直在做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做工。那我们要看见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到这两个人物这么的重要。第一个是撒加利亚，第二个是他的生出来的这个施洗约翰。因为在这一个神的这个工作的这条时间线里面，我们看见在时代的转换的里面，我们会看见神特别特别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地上面的某一些人，这一些人是他能够用来做器皿的。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一些，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到新约，我们今天晚上所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在旧约跟新约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旧约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然后马拉基书里面就是预言到施洗约翰，他要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在路加福音那个天使就开始预言到，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应验了在马拉基书的这个预言。但是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到了新约这个福音的中间，神好像沉默了400年、沉默了400年，在外面看来好像是一个黑暗，神不说话了，很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在隐藏的这一个线里面呢，我们的神一直在做预备器皿的工作，没有断过的。神的工作不断的，他隐藏在暗处，他找到一些人，这一些人是他特别在那些转换时代里面他所关注到的。然后这些人他们身上是有一些的特点的。所以当我们在读今天晚上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为什么他们这一些人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神能够拣选他们做这一个时代转换的器皿。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处于这一个时代转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等候主回来，我们新约下面要进入一个国度的时代，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这个时代当中，神同样有一个在寻找器皿，这些器皿是有一个特质的。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个撒加利亚，我们看见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呢？那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我在读撒加利亚的时候呢，我从主的话语里面找到四个点，我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先把这四个点告诉大家，然后我们继续的一个来交通。第一个点是撒加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就是撒加利亚他在家里面，他跟他的妻子是夫妻同心的来爱主，来服侍主的人。第三个就是撒加利亚他在神的家中进入团体侍奉的生活。第四个点就是撒加利亚他到了神的殿里面的侍奉，第一个最重要的，他所记神所被神纪念的，就是他进入团体的祷告生活。 对，就是这四个点，我就跟弟兄姊妹先交通那四个点。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交通，就是撒加利亚。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那里给我们看见了一点的他的家庭的那个背景。我们知道他是生在那个希律的那个年代的，然后他是一个祭司，是在亚比亚班里面的一个祭司。那他有一个姊妹，他的姊妹是叫做伊丽莎伯，他呢那个姊妹呢是亚伦的后人。那撒加利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撒加利亚的名字对 Amy 姊妹，对对，没错，感谢主，我查了一下 ，Amy 姊妹讲的很对，就是撒加利亚的名字叫做神纪念，就神记得，神记得，所以那再问大家，就是他的妻子，他撒以利沙伯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对，神的约，对，没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诶，我们知道在那个四百年的黑暗的光景的当中，神默默的预备了这两个器皿，他们的名字叫做神纪念，第二个叫做神的约，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约，他向着他的子民，他向着他自己的旨意，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应许，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时候他找到了合用的那个器皿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做工，他要做工来开始的这一个新约的这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从撒加利亚他的那个名字跟他的妻子的名字背后，我们看见神有他的心意在那里。那我们知道在记载撒加利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撒加利亚他跟他的妻子已经是在他的年迈的时候了，那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他的姊妹不生育，但是呢，我们从他们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了非常可能这个撒加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他的记载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出现，就是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他一直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人，他的心是向着主的，他是向着主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呢，他圣经对他们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他们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不可没有指摘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敬畏神的人，不但是敬畏神，而且在神的诫命上面来顺服神。我相信呢，在读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这里圣经给他的这个评价，不是指着他行为上面如何的是怎么样行很多的义。我想圣经里面所指的，他是在他的里面向着神。存着那一个信心，在神面前愿意为神而活的这个信心，所以在神的面前，他神就说你是对的，你就是一个义人。所以在这个里，我们相信在那个时代，撒加利亚是那一个在一切的属灵光景都不正常的时候，他活出了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讨神喜悦的，神说这就对了，这是一个义人。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也是一样，在这样子，我们这样子看见外面的这个情况这么的糟糕的时候，神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不管外面怎么样，我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点，就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敬畏神。好，那我们下面就讲到他跟他的姊妹的这一个关系。我们第二个点就讲到 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同心爱主，一起来服侍主的。我们看见在第六节那里讲到，不单只是圣经说撒加利亚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圣经乃是说他们二人是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所以我们看见不单，所以当丈夫当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光景的时候，不单他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蒙恩，连他的家他的姊妹也因着撒加利亚向着神的这个心能够一起的来爱主，一起的 被主得着，能够一起的学习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两个人一起被神称作是你们的这样子的光景是对的，是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的鼓励，一起的来彼此的在主的面前学习，一起来敬畏神，一起来爱神的这个生活，这个是讨主喜悦。那么我们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的来进入第二部分的这个读经好不好？我们就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好不好？第八节到十一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奉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之间得进神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了这一个在撒加利亚在那一个记载的当中，他按着班次再一次讲到他在神的面前要开始供祭司的职分。那当他进入主的殿里面，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做烧香。然后在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见，不单他一个人在那里烧香，众百姓在外面一起的向着主来祷告。因着这一个祷告，我们看见在十一节里面呢，你看见主的使者出现在这个香坛的这个右边，向撒加利亚显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撒加利亚他不单只是个人爱主，不单只是家庭跟姊妹一起来爱主，他在身体的生活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在身体里面生活的一个团体侍奉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讲到他那个按班次在那里供祭司的职分，我们就看见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家的一份子，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肢体，他在身体里面他学习进贡用来服侍主。那按班次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思考的时候啊，就好像讲到一个肢体，他愿意顺着这个头的这个带领，在他的本分上面他来进贡用，这个就是按班次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越份，他不做神没有教他做的，他就是好好的主给我这一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在身体当中尽我的功用。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他在团体侍奉的生活的当中，他自己不出头，他按着这个班次身体里面的安排尽他自己肢体的功用，他不出头。换一句话，就是他愿意服在神的全能底下，他愿意让主基督来做头。所以在这个特别在我们学习在团体生活里面，在团体生活学习侍奉主的时候， 我自己很受提醒的，就是我们学习来在身体当中，我们尽我们个人的本分，主给我们那一份，我们就做好它，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让神能够让那个美丽的那个身体能够真的是很有那个 harmony， 有那个和谐的一个出现。那在撒加利亚的学习这个团体的服事的当中呢，他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光景，就是他按着班次来服事。在这个器皿的预备的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他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的功课，就在等候神。所以因为这个在这一个服事的这个态度上面，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等候神的这个事情上面，主在很多的情况中都在教导我们这个功课，怎么样可以不凭着自己的一股热忱来为主做工，在那里冲冲冲，乃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等候的一个态度。当神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去，但是如果没有得着神的差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在等候，好叫到了那个 appointed time 的时候，神能够差遣我们，我们就预备好去。所以在这个点上，撒加利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团体服事的一个生活，他让在身体当中学这个等候神的功课。那第四个点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他当他进入神殿里面的侍奉，我们看见他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进入团体的祷告生活，因为我们看见在第八，对，他在第九到第十的时候，第九节的时候讲到他进入殿里面烧香，然后百姓在外面祷告。我们知道这个香是在预表众圣徒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可以看见。所以当撒加利亚进入殿侍奉的时候，他在神的殿里面，他不是在那里做很多其他忙忙碌碌的东西，而是他第一个在主面前的是进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如果在神的家中来学习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祷告生活上面我们必须要留意在祷告里面，我们会看见呢，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在祷告，在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当地上面神得着一般百姓为着他的旨意在团体的祷告里面进共用的时候，天上面有行动了，天上面能够因着地上面的祷告开始有行动了。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整个新约在路加福音下面有这么多的东西的那一个发展出来，我们不要以为是别的，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了，就是借着祷告而进入的，是因着撒加利亚跟圣徒们在一起在殿里面向着主的旨意在祷告的时候，天能够做工来，能够差遣使者，能够显现，能够下面我们发现一连串的神能够借着这些一连串的发现，这发生下面的新约里面的神的旨意的发展。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一个时代当中，团体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在当时是这样子，在今天更加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被主所鼓励所提醒，我们一起进入这一个团体的祷告的生活，让神能够继续的让他的旨意继续的往前，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里与神一起的同工。好，那这个就是我在撒加利亚的这一个弟兄他的那个记载里面的四个点。那我们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施洗约翰他的那个天使向 像他们所启示的他的一生的服事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先从十三节一起的读到十七节，十三到十七节。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已经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
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的事事也记住了。”他
在
前
线
起
了
加拿大
法案，但是从九到我们从我们会
就
没
有
时间有
办法。
他们
要很多人多与这个女传递上，为天主他们他们的神，他必有一点新鲜纸的历史，现在主的面前要为主的心转向儿女，叫被绿的人转向自己的灵魂回归。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在施洗约翰的这一个记载的里面呢，我们感谢主，至少有三个大点主在提醒我们。我先把这三个点提出来，然后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第一个点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就是在十五节那里他说他是淡酒浓酒都不喝的。那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是讲到他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生活啊，我们会讲到他这是一个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第二个大点呢是从在是在还是在十五节，但是下面那半部分，他讲到他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个呢，讲到不但他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一个人，这个施洗约翰，他更是一个一生从母腹里面就开始哦，他这一生的服事，他的生活都是跟随圣灵的引导的一个服事。然后第三个大点呢，就是第十七节那里讲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智，他的心智叫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我们会交通到什么是以利亚的心智。那这个跟这个神在以利亚的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那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提示？那我们就会按照这三个点来交通一下。那么我们回到第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讲到施洗约翰天使讲到他有一个生活，叫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一个人，他那个淡酒浓酒都不喝。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旧约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利未记第十章里面，神耶和华吩咐到亚伦跟他的儿子，我们知道他们做祭祀的时候进会幕，神吩咐他们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那但是不单只是说亚伦跟他的儿子有这个神给他们做祭祀的一个吩咐，就是说不可以喝这个清酒跟浓酒。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我们也记得有一个吩咐说到做拿西尔人的吩咐，是不是？他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呢，在那个亚伦跟儿子讲到做弟兄的时候，我们去服侍做祭司服侍的时候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但是在做拿西尔人上面呢，神是说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他说无论是男弟兄跟姊妹都，如果你们有心愿的话，你们都可以就是做拿西许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心这个愿。所以对我们弟兄跟姊妹都在一起有这个鼓励，就是说不单只是弟兄在服事中我们要奉献， 乃是我们弟兄姊妹，神对我们都有一个吩咐，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智给归给神。所以我们愿神真的鼓励我们在奉献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注重并且能够真的是让主更多的得着。那我们来再进一步的来交通一下关于这个做拿西尔人的这一个意思。我们知道拿西尔人的这一个非常有意思。我们从他这个名称里面，我们知道拿西尔人他的意思是归给神，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奉献给神的意思。我在读一下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去查了那个字的字根一点，看了那个原文的字根呢，我就哇，好特别哦。就是什么呢？拿西尔人的字根是拿西。拿西什么意思呢？原来拿西的意思是冠冕的意思。哎，是荣，哎，感谢主。我突然间我就意识到，原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呢，做拿西尔人的这个奉献的时候呢，那么不单只是说神得着我们，在我们这一边，原来神把他的尊贵，他的这个荣耀加在我们的头上，像一个冠冕一样放在我们头上。所以当我们学习奉献的生活的时候，在神的这一边，神把他的尊贵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生活的当中，我自己是很受激励的。因为我们能够真的是感觉到在聚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过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生活的真实的奉献给神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这一些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会感觉得到这一些弟兄姊妹的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属灵的气质，属灵的气质。这一些是不用说话的，但是我们当在聚会的当中，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一种属灵的气质会带给我们聚会很大的一个祝福，让我们真的是被主的爱所吸引啊，被这种气质所吸引的时候，能够真的被鼓励我们更多的来爱主。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但愿我们在奉献的生活的当中，神把拿西尔人的这个意义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不是只是我们要给神，而是神要把他的尊贵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散发出这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气质，让真的能够供应生命在聚会的当中，让神的家的丰富显出来。那么不单只是说奉献生活会带给让神给我们那个尊贵在我们身上，更加我们记得在这个达西尔人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记得四世纪十六章讲到参孙的这个记载，大家记得吗？参孙也是一个达西尔人。那从参孙的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记得参孙，我们记得他非常大的力气，是不是？他的力气，我们记得他曾经用驴的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打败了1000个非利士人，他一个人呢，非常大的力气，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他得力量的秘诀在哪里？大家记得吗？他得力量的秘诀是在他在拿西尔人的这个新生活里面，他的头发，他不剃头，他的头发让他有那个神给他的那个力量，这个是他的一个秘诀。但是我们还记得在后面他的一生的后面的那个有一个失败的经历，记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记得他有一个叫做大利拉的一个他的一个妇人，他把他参孙的头发剃掉了，然后 圣经的就是说，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的时候，他的戾气就离开了他。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接着参孙的他这个拿细耳人的失败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一方面奉献的生活是我们属灵生命得力量的秘诀，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什么时候当我们离开了奉献的生活，离开了拿细耳人的这个奉献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属灵生命的一个软弱的里面了，我们就失去了属灵生命的该有的那个力量。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奉献的生活让我们得力量，在服事的当中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力量来刚强的为神在站住，为神来做见证。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离开了奉献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软弱下来。很多时候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进入这些生命里面的这种的软弱，好像读经没有味道，读不进去，服事好像很压抑，真的是很辛苦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勉强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怪因为我太忙了，或者是说因为环境太艰难了，我撑不下去了，又或者是说我们会怪都是别人不好，他们针对我，他们戏弄我。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来进入明白拿细耳人奉献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会进入一种软弱的里面。根源的问题不是因为外面环境的那个黑暗，不是因为别人对我不好，不是因为我太忙。如果我们继续的追到那个根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发现，在主的光中，主把真相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奉献的生活上面出了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奉献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是失去了力量。这个是主真的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在做拿细耳人，不单只是我们是说到神要我们归给他的这个意思，不单只是说当我们归给他，神把他的尊贵扎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讲到这个奉献是我们得力量的秘诀，但是下面我们要讲到一个危机，这个危机跟我们做弟兄子做年长弟兄姊妹，或者是在家里面做父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在读这一个拿细耳人的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在亚摩斯书第二章，我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翻到亚摩斯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就好，两节。亚摩斯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11到12节，对，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感谢主啊。哦，找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也
天之都从你们圣灵中从你们拿下来的，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好，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但是在这里，这里讲到一个神的一个心意，他讲到他是要在你们的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神要得着一些真的是虽然可能是年轻，可能年纪在主的里面年纪不是很多的那很多的年岁的，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在这一些少年人的里面，他要得着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他 全心为着主的，他是奉献给主的，他要归给主的。那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是非常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么神要用他的恩典，要用他的保护，要用他的喂养，来让这一些少年人一天一天的让他们在主里面 成长起来，让他们在神的家中能够进贡用。所以为着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但是在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危机，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危机，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在十二节里面有一般人是以色列的人，是神家的人，他们却要给这一些拿细耳人来喝酒。什么意思？就是他把世界的东西，他把世界的这些荣名誉地这些吸引的东西来带给这一些神本来要在神的家中要得着的倾心爱主，来完全归给主奉献给主的这一些少年人。但是却是因着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比他们这些少年人年纪比较大，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一些酒给这些少年人去喝。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要喝酒的话，合法的年龄是18岁以上，是不是21吗？现在是21、可能是21。对，对不起，21岁喝酒。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喝酒，喝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酒啊，21岁才能够碰的，对不对？所以在法律上面来说有一个保护，说小朋友不要喝酒，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讲到属灵的事情上面，多少的少年人在犯这个酒，喝这种属灵淫乱的这种酒，不要讲21岁了，10岁8岁9我不知道15岁都已经在开始跟这个世界在这里喝这一些世界给他的这种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被提醒，神要得着拿细耳人是完全归给主奉献给主的人。这一些可能是在神的家中是年幼的，可能是需要很多的保护的，可能需要很多的耐心的，可能我们也看不起眼的，但是神爱他们，神宝贵他们，神要把他们建造起来成为拿细耳人来服侍主。我们今天要被提醒，我们要不要犯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就是把这些酒给神要得着这些人喝。所以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所以我可以交通，就是我非常的痛心的一个点，就是说我曾经经历过一种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说我们一直鼓励这些少年人，你们要好好读书，你们要之后一定要进一个名校，或者是你要进名校去大公司，你要读这个专业，因为这样子赚钱，你要这样子做。我听见以后，我心里面觉得，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这一些对着年轻的弟兄姊妹的这些鼓励啊，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把这些酒给他们来喝，还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说主啊，不管前面的怎么样，我要把主在这个孩子的心意里面，我要介绍给他，好像这个孩子在神的家中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得造就得喂养。对，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来今天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来赐怜悯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蒙提醒。接着这一个亚摩斯书的这一个失败的例子，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的提醒，就是说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谨慎，像着年轻的孩子，我们要像着主一样来扶持他们，来爱护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环境，是一个清洁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在家中或者是在聚会的当中，让这些孩子
一天一天在聚会，在神的家中能够成熟起来，来成为真实让神得着的拿西尔人，完全归给主奉献的生活，这样子就神的心意真的是能够被满足。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点，就是讲到施洗约翰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这个点上面的一些的交通。好，那我们下面讲到第二个点，讲到就是施洗约翰他的一生啊，他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器皿。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器皿，他不是只是在进入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他才要圣灵充满他，他不是在传道的时候他才要圣灵来充满他，圣经说他从母腹里面，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的一生的开始，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进入长大侍奉，他的死，全部都是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神在他这一个在这个时代的转换里面所看这一些器皿的一个特点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些器皿是随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来做工，来服侍神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蒙到很大的提醒，我们不是只是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们才来，哦，圣灵来给我做什么，不是，乃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每一点一滴里面，我们都来学习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圣灵带领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对，这个是这个第二个点。那么我们在第三个点来讲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在英文里面他是讲到 The Spirit of Elijah, Spirit of Elijah, 就是讲到以利亚的灵，这个很特别，他讲到以利亚的灵。我记得好几年前在西汉特会的过后呢，我记得西安特会的我们常常都会讲到一些有什么书啊，这些报告的时候会讲到有些书新的出版啊，来介绍一些好的书给弟兄姊妹。那我记得好几年前的一个西安特会呢，在介绍的那个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下，买了一本小书，是江弟兄写的一本小书，一个英文的小书，叫做英文是 Elijah and Elisha, 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一本小书。那最近我在翻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就是讲到他江弟兄在解释这个以利亚的灵到底是什么。诶，我在翻看的时候，我就刚跟我今天要交通的，诶，刚刚好碰上，我就也愿意把这个交通给弟兄姊妹。这个江弟兄说，这个以利亚的灵，这个心智是指着以利亚向着神的这个热心，这个 zeal, 这个 zeal 来说的，就是我们知道神是一个zealous 的一个神，他是一个中文是
祭
邪的神，对，他是一个他向着他的旨意是，中文是说极其火热的那个神，知道那种 burn 这种火烧的那个。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来到圣殿，看见圣殿那里做这种买卖啊，这种鸽子啊，这些他里面心如火烧，为着神的殿，这个灵，主耶稣里面的灵，可以说是就是神这个 zealous 的这个灵。那这个火烧的这个灵在以利亚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非常的看得清楚。所以在施洗约翰的一生里面，他接续着以利亚的这个对着神发着这个热心，在到了以利沙，我们记得他加倍的灵充满我，记得这个以利沙也得着了以利亚的这个灵，加倍的加给以利沙。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这个灵一直的往前走， 到了我们一直看见这个上帝主的这个热心的这个灵这个为着神的这个家，为着神的见证，有那个祭邪的这个心的时候，这个灵，我们看见在施洗约翰的一生里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服侍，他一心的为着神的国度，他一出来第一句话就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为着神的国大发热心，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服侍的里面，真的是需要主来让我们得着这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要真的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为着他自己要得着的这个旨意，我们要真的是有站在神的这一边，为着神我们能够摆上我们的那一份。所以但愿真的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更多的弟兄姊妹有像以利沙的这样子的祷告，真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加倍的感动我们，好像我们也跟以路亚一样有这个心智，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旨意来代求，来祈求，来服侍。那不单只是说他有这一个发热心为神的旨意极其火热的这个心，我们知道这一个有这个灵的人呢、你知道以利沙这个器皿，他不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以前读有一个感觉，觉得哦，他加倍的灵感动以利沙，那他就能够做大功了，是不是？那他就比他的师父更厉害，是不是？做更大的功，得更多的人，好像在神面前就好像更大了，是不是？但是当我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主好像把我的眼睛打开了一点，就是想到当我们像有以利沙的这个为神的国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求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有一个心愿，就是预备好能够有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这个心智。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心如火烧的这个灵的。因为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当我们在服侍，我们看见许多的这一些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的心要沙尘，我心沙尘，好像过不去了。但是但愿主给我们有一个真的是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环境再艰难，我们要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一些环境的当中，我们不是求别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催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啊，到底在这个最艰难的光景的当中，你到底要我跟你一同怎么样走过去，你要我怎么样来服侍好这个情况。所以但愿主给我们这个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我记得我之前听一个年长弟兄的一个交通里面，他跟我们简短的交通的一个小点，我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又被提醒到，就是说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心智跟心愿的不一样是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有一点的不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的时候，我们主啊，求你来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做拿细人的心愿，哦，这个是很好的心愿，有这个心愿不容易，是不是？我们来爱主，我们愿意有这个心愿，说主啊，我要奉献给你。但是呢，我们年长的弟兄他交通到一个点，就是说心智比心愿更深一层，就是说不单有一个 wish desire， 有一个心愿在那放在那里。有一个心智的意思，就是说在背后你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预备好，你愿意付代价，不但有心愿还愿意付代价，这个是那个心智的意思。就是说主要的时候不但只是说哦好，我有一个美好的心愿要做拿细耳人，而是主要我们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放得下，这一个是主要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真的是以利亚的一个心智，真的愿意 不单只是有一个心愿，乃是在付代价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一个随时预备好，主要就给他的这一个心智，好像我们真的是在这一个光景的当中，主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这一些人。所以我想最后的时候呢，在这一个施洗约翰这个生命的当中的这个天使的交通告诉我们了，他讲到在第十七节最后那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但愿在这个施洗约翰不但只是主得着施洗约翰一个何用的器皿，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个那个转换的时代当中得着一个器皿。当主得着那一个器皿的时候，主要得着何用的器皿，一般何用的器皿。这一般人在那一个主要回来之前，特别现在是重要的一个时间，就是主要得着那一般何用的器皿，来预备好迎接主的回来。所以但愿主今天晚上借着撒加利亚，借着施洗约翰，在这一两个器皿的在那一个转换的那个时代的当中，他们这两个器皿的这个特点给我们在这一个时代的弟兄姊妹很好的提醒，让我们鼓励我们在这一些点上面，我们来注意，我们来操练，好像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来迎接主的回来。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不知道顺利兄要不要有一些的交通。
对，我是来聚会的，我来听你的交通。要我交通一点吗？好，那我就简单交通一点，把那个转过来。我们都晓得啊，在新约圣经的开头就是旧约圣经的结尾啊，那就是在那四百年黑暗的时期当中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计划一切，所以这四百年的黑暗时期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色列人失败了啊，所以神就不做工了。但这一段时间中，事实上神没有离开他的百姓啊，但是呢，对地上呢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讲，圣徒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严厉考验的时代，有四百年神都不说话，那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对吧？但是你从新约一开头时候看见有一班人出现，这些人就是在这四百年黑暗时期中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也就是像马拉基的预言中所讲的，马拉基啊第三章十六节呢讲说，那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彼此谈论啊，耶和华也侧耳而听，并且呢在神的跟前有纪念册，这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啊，讲的有纪念册啊，纪念那些怎么样呢，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把他们的名字记在这一段呢，真的是非常重要题，尤其对今天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看见地上好像风平浪静，没什么神多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很多神的儿女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人就经不起这个环境，耐不住这个寂寞了，就纷纷的改变。那么这里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像撒加利亚夫妇啦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属于那一班敬畏耶和华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时间看见现在开始神有行动，那么这也给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啊，新约是谁开始的？神开始的。所以这说明呢，在神的工作上面，神从来不被动啊，神永远是主动的。所以保罗才告诉我，没有人可以做神的谋士， 那么神有他工作的时间，当神不做工的时候，这就对我们是最大的考验的时候。那么在这段考验的时间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光景，能够讨主的喜悦，被主纪念。所以在新约开头的这一班人，他们就是很好的榜样了。从他们身上你又看见很多重要的点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了，我只能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弟兄姊妹，第一个要做义人。我一再和弟兄姊妹讲，神不是要好人，神要义人。我们懂得这个义人的意思啊。而这个义人呢，我想呢，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敬畏神。敬畏呢，其实就是怕神啊。所以呢，当神在这里不做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有敬畏啊。敬畏呢，就是怕神。我常常跟有些弟兄姊妹讲啊，最好我们是跟随主，不要胆大妄为，胆大不是好事情。所以有的人呢发热心就为主要做这个组织那个推动这个，不不不，神不需要你我帮助的。神只要我什么，你我做什么，做义人啊，这个义人简直与神一致，他人就是敬虔爱主的。所以外面你看撒加利亚外面那风平浪静，什么也没有，那么过着一个立场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心中敬畏主啊，他们不愿意做违背主的事情。其实神今天要求我们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我们要做义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到了时候神就做事了，对吧？他们也没想到，所以他按照班次怎么进这个圣殿去献祭去了。这个亚比亚班就是大卫年纪所安排的第八班啊，第八班，那么轮到他的就去规规矩矩做事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啊，主的使者显现，神开始行动了，天干预了，是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什么时候开始有他的行动不知道，但不要紧，神的行动，神做事，我们呢？要怎么做义人啊？请弟兄姊妹记得，基督徒要行义，做义人，做与神合适之，不要胆大，不要随便批评什么，不要随便做什么这个东西啊。我们在主跟前呢，不要因为好像看起来今天平淡了什么的，大家乱讲话乱做事，不行的啊。心中有敬畏主的心啊，要做义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另外呢，我们还看见啊，就是这个在施洗约翰身上看见的，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因为施洗约翰是代表的侍奉的，他是主的先锋啊，是新约时代中侍奉的一个榜样。所以神的工作呢，一方面是天干预，另外一方面怎么样，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看见了，第四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吧？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开始行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等候神的作为，你不用着急，按照你平常的日子，活在主的跟前，好好的跟随主。今天的确，我也感觉到今天呢，这个时代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的，很多基督徒都不耐烦了。啊，有时候说看着每天这么聚会，这样的聚会又这样聚会，每个礼拜看着个饼杯，看着都没感觉了。弟兄姊妹，这个不行的啊！我们要做义人，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还有就是跟随圣灵的感动啊，跟随膏油啊，跟随膏油，你不要管这个环境怎么改变，行义。跟随膏油，神的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就蒙纪念了，所以这班人是被记在纪念册上的。所以我们要明白，马拉基所预言的，现在应验在他们身上啊。 所以我想呢，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讲，简单讲讲。但是呢，解经也有困难。这里有一句话是很难的，就是呢，他以利亚的心智行在说明，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因为你读这个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他叫以色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这是原的。从前呢，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读中文呢，他这个多数少数他没有写出来。我总以为说呢，他是叫为父叫天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不，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的父亲是多数，是 fathers 啊，这个东西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他所指的是什么啊。那么我有一次在纽泽西，我跟江弟兄两个一起配搭，他讲摩西，我讲以利亚，我就讲了这一段，我说这段话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也许江弟兄能给我们解释啊。结果第二天江弟兄上去之后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你解经不能乱解的啊。但在这里从这段话看起来呢，父亲是指的多数的父亲转向儿女，这好像呢不是指的我们跟天父之间的情况，可能是地上的家庭出现难处了啊。我们现在有儿女的人都知道这个养育儿女不容易啊。那么呢，这里呢，另外他加上了一个注解，非常好啊。所以你看圣经中呢，有一些注解，他就是他是许多，他说呢，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他这里没有说呢，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不是啊。所以可见呢，他是可能指的地上的一种的光景，你知道吧？是圣徒中间的一种的光景。然后最后他说呢，他的服事呢。能够为神预备合适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解经很难的，你知道吧？圣经中有些东西，但是呢，的确圣经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重要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我在附带呢，把这个话也稍微做一点解释。好，我就交通这么多吧啊。
好，谢谢孙弟兄。好，下面的话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知道你在这一个应载的里面，在路加福音，你向着我们，你在鼓励我们，你在激励我们，真的是在这样子，神你好像。在一直的等候我们的时候，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做讨你喜悦的一个，做你眼中的义人，好像我们真的是能够可以在你这一个时代的当中，主啊，按照你自己的时间，主啊，你来做工，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你的灵所激励的，所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把这些话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我们外面还是有一点的肢体交通的时间，主啊，但愿你释放我们的灵，好叫我们弟兄姊妹从你的丰富里面。更丰富的交通出来，主啊，好像你身体里面的丰富能够真的是满意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跟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好，我们感谢主。在交通之前，我有一个简单的三个点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日是信远弟兄他要传福音，朱伯小恩姊妹 Stephanie 要英文的翻译，请为弟兄姊妹的这个服事来祷告，也为着邀请福音朋友的这一个来祷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周五的查经四福音基督生平的总论，第一课的时候我们的孙弟兄为我们有一个总论的一个交通，那感谢主，这个总论的交通已经转成文字，
我们已经在微信上面发出那个 PDF 给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没有收到这个 PDF， 请跟玛丽弟兄联系啊，他可以 email 给你们，好不好？那第三个点就是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有线上的交通，还有实体的交通，请弟兄姊妹鼓励你们留下来，我们一起来交通。好，感谢主。